大家好，首先能够再一次多谢主，也多谢牧师的安排，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见面。其实跟大家上次见面已经是可能有半年或者甚至大半年前的事了。还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因为牧师的安排是刚刚大家在普通话主日的里面，所以我都大胆用普通话来到讲道。今天不用，因为今天不是普通话的主日，大家也不需要去忍受我那些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释放，让我可以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上帝的说话。我们知道每一个的文明，当它发展到有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产生他们自己所有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这个文明对他自己周遭事物的那个理解的方式，他怎样来到去构筑他周遭的事物，以致到他能够去理解他周遭的事物，然后作为处理他和他周遭现实的那个互动的根据，这个我们通常叫做世界观。希伯来文明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在西方的世界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虽然它是透过基督教对这个西方的世界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故此呢，希伯来人同样都有他们自己那个的世界观。由一个文明的世界观出发，就会引出这个文明的他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所谓人生观、历史观，是指他对他自身立身处世，在他所在的或者他所理解的这个现实的当中，怎样找到他自己立身处世的根据，找到他们善恶价值的判断的依据，来作为他们的生命的方向。继而亦都引发出他们所有的末世观。所谓末世观，就是对他身边所认识所理解的那个现实，他的由来，他的去向是怎样，对他所立足的现实那个生命的终局是怎样的想象法。这个我们称为是末世观。希伯来文明本身有他自己比较独特的世界观，因此亦都产生他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当然希伯来人的世界观是许多文明当中所独有的，透过旧约圣经、透过新约圣经，其实很厉害地影响着西方的世界，以及影响着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圣经是上帝真理启示的人。今天的主题是穹苍与大地。经文的由来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知道大家一直以来那个的讲论，在我之前或在我之后，都是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讲述一路来到展开的。相信对大家来讲，这些经文并不会太过陌生。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今天我负责的范围主要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再讲主题是穹苍与大地，但是经文严格的来讲是天和地。天和地与穹苍和大地两者之间是有关联，但是并不是100%来到等同。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关那个创造的描述，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现实由来的神话式的描述，每一个文明对他周遭的世界都充满了一种好奇，希望能够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构筑了他们自己本身的世界观。他对于这个 周遭的现实由来一定会有一种好奇和追寻，就如同我们在古代的希腊的哲人当中，他们对宇宙论那种沉迷，其实都是同样出于这种冲动。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自己本身有这种对于现实由来的神话式的描述，如果你喜欢这样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没问题。不过创世纪第一章本身不单单是一个现实由来的神话式的描述，它其实是希伯来人那个世界观那个的表述来的。透过他的宣告说，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上帝创造天地，其实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表达了出来。当然我们当中在座当中的每一个，我想相信每一个人是犹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希伯来文化那个根源当中成长的，所以我们时时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做乜要花咁多时间去研究一个都唔系自己民族嘅世界观呢？有啲人可能连我哋自己中华民族本身嘅世界观、人生观都未曾好好掌握，做乜我哋要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同我哋民族完全冇任何特别关系嘅另一个民族嘅世界观呢？这个原因系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宗教徒，喺我哋当中许多都系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就算你未成为基督徒，你来得教会都是因为你想了解多些教会的事，了解多些这个教会的信仰，所以来到我们当中。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相信上帝有真理要向我们来到去表述，我们都欢天喜地地希望能够得到上帝这个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理，或者这样讲法，我们相信圣经记述了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殿当中读圣经、思想圣经，藉着牧者来到认识圣经，我们希望能够理解这些真理。但是上帝的真理当要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呢，它往往需要一个盛器，就好像圣经本身都是一个盛器，一本书，它将真理盛载了完全来给我们。真理往往需要一个盛器，当上帝要将他关乎他的事，单乎他的真理来到去传达给我们的时候，他选择了希伯来民族，藉着希伯来民族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他们的经历和经验，将这个真理来表述了出来。所以希伯来文明本身在上帝的手中就成为了一个盛器去传达真理。如果我们要来到去接受这个圣器里面的真理，我们本身都需要接受这个圣器和了解这个圣器，因为这个圣器是直接与这个真理是相融和。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到比喻这种这样的特点，就仿佛去喝酒。喝酒的人会告诉我们，喝酒的酒需要一个圣器来装载，还有呢不同的酒可能要用不同的盛器。如果大家看过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其中有一个段落呢，讲到这个令狐冲和这个早千秋讲饮论饮酒的时候，哇，真的很佩服他原来饮酒那么多学问。因为原来什么米美酒用什么盛器盛载是会影响那个酒的品质的。我们行内人不过看上来我们都觉得很佩服。上帝的真理就仿佛好像一个美酒，以及一个盛器来到去盛载，来到去传达给我们。当我们去接受这个永酒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盛器一起来接受，然后纯粹来到享用当中那个美酒。所以希伯来文明那个哲理和观念就好像这个盛器，上帝藉着这个的观念来到去将他要讲给我们听的一些信息来到去传达。要了解真理，我们就不可以说我们不喜欢这个盛器，我们将这个盛器丢弃。当然我们更加不可以因为我厌恶这个盛器，我不是犹太人，我对于这种神神怪怪的描述方式我没有兴趣，我要丢弃这个盛器，于是我们连这个盛器里面所盛载的美酒都一同是倒了去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当我们要研究圣经传递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希伯来人那一些哲理的观念， 因为我再讲真理是藉着这个真理的观念来到向我们表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将上帝的真理有一个无阻碍的接受。好了，讲了这么多的事，我应该回到正题的里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讲题，穹苍与大地，或者说我们用的经文，创世纪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再讲这个不单单是有关希伯来人对现实由来的神话表述，其实是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一个看法。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可以用一个怎样简单的方法来到去讲出来呢？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人的世界观，或者他们的世界是由一个两部分组成的单一个体，这样的单元方式来到去表达出来。我再讲，是有一个两部分组成的单一个体。为什么说两部分组成呢？因为希伯来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天和地都可以被视为是单一的个体。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天和地其实是分开的两个的事物。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在英文圣经里面都是一样的，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earth， 有一个的连接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所以是两个的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又不是完全分开的两个部分，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部分。对希伯来人来讲，这两个部分总成了一个单一的个体。这个是我们说了解希伯来人世世观的第一个的特点。再讲，它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天和地其实是代表了两个极。天和地，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天和地比，我们用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表示天和地是代表两个极。这两个极其实也都象征了处于这两个极其中的一切的事物。所以当希伯来人讲天和地的时候，他不是纯粹讲两个相差很远的极，他是想讲这两个极和包含在其中的一切的所有的事物。这一种这样的表达方式呢，其实是希伯来人文学的常有的表达方式。他们很欢用这两种的极的 提点来到指示出他想要讲的，其实是包含在这两个极里面的一切的事物。例如我们记得很著名的圣经告诉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的过犯离我们也有，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种将天和地的两极和东西的两极的遥远来表明包揽在其中上帝给我们那个丰富的恩典。诗篇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要称颂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这个又是两个极，日出之地是东边，日落之处是西边。他想指的就是全地都要称颂耶和华。诗人又说，我虽然展开这个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来对居住，其实这个又是用两个极来对表达对全地的观念。清晨的翅膀是指太阳出来的第一线的晨光，是指东边。我由东边飞到去西边，去海极，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地理环境，海，他们所熟悉的海就是地中海，但是地中海对他们来说是茫无边际的，就是地的极处。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算在大地当中任何一处地方，我想我在那里躲藏，但我都不能够躲藏开你的面。这种将两个极来到去代表两极其中的一切事物的表达方式，是犹太人常有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当他说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他想表明的就是天和地这两个极里面包含的所有的一切的事物，其实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他所指的是指天与地包含足的一切的事物。到了后来，特别是到新约，因为以另一种的文明来有接触，他们开始引入另一种文明对这个世界那个表述的方式。例如我们知道希腊人对世界那个表述方式，他就用万有这个讲法。万有读 all， 萬有呢個講法。萬有就係呢一個整個嘅宇宙啦。故此咧，我哋喺後來嘅猶太人嘅聖經嘅裏邊，同埋喺呢一個新約聖經嘅裏邊咧，我哋就開始見到咧，上帝創造萬有呢個講法啦。其實如果用猶太人本身古老一啲嘅表達方式，佢係指上帝創造咗天地。嗱，呢種將兩個部分組合成一個單元嘅呢種一元嘅世界觀咧，其實喺中國人當中咧，同有都有相似嘅觀念嘅。例如中國人咧對宇宙世界嘅睇法，佢用一個稱呼叫宇宙。什麼叫宇宙啊？宇宙其實又係兩樣嘢嚟噶嘛。古書話俾我哋聽，古往今來就為之宇，上下四方就為之宇，所以好似一間屋咁樣樣嘅，上下四方就為之宇，古往今來就為之宙。所謂宇宙其實就是時間以空間的綜合體。哇，這個名詞呢是很現代啊，因為今天我們看這個的世界，我們看這個宇宙呢，都是用時間與空間的綜合體這種方式來表達。中國古人呢喜歡用一個太極來去表達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太極是一個圓形，但我們知道太極這個圓形裡面呢分兩個部分，是吧？一陰一陽，這個兩儀。太極的圖樣就是由陰陽兩儀的相嵌相合而表達出來。其實這種表達方式呢，也都是將整個世界的一元單一由兩個部分來對相嵌相合來表達出來。所以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對宇宙的體會和這個希伯來人的體會都有相近的地方。當然對於宇宙來說，我們中國人的宇宙來說，它是一個時間的空間的綜合體。但是猶太人的天地觀念呢，就是單單藉著空間的觀念來表達。因為天和地給我們的感覺呢，是空間的觀念，兩者之間都是空間的觀念。它將空間的觀念來到去表達這個時間的觀念。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這一種兩部組成一個單元，與希伯來人的兩部組成一個單元呢，彼此之間不同的地方。其實不同的地方還更加多，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才來去碰觸到。所以當聖經說上帝創造天地的時候，是想告訴我們呢，這個天地之間所表明的一切，即是那個整個的萬有，即是整個的宇宙，都其實是上帝所創造，因此都是上帝所鍾愛的一個整體來的，彼此之間是不可以分割的一個整體來的。當然呢，在這裡將上帝和他的造物用了一個動詞來到去聯繫了上來，這個動詞就是創造，上帝創造天地，用一個動詞將它聯繫起來。這個動詞其實都很重要，因為它表達了我們這個的宇宙結構來源和它與所相信的上帝的關係。這個動詞讓我們看到上帝和天地宇宙之間有一個關聯處，復有一個間隔處，很矛盾啊，彼此之間具關聯，但是呢又有一個間隔。因為在希伯來人的觀念當中，上帝世界不是上帝生出來的，它不是上帝生命的一個部分，不是跟許許多多其他民族的裏面的觀念，這個世界是神明生出來，它都不是上帝本身那個延展。因此希伯來人的信念裏面排除了一切所有凡神的色彩，以為宇宙當中的有一切的事物都是上帝自己本身。但是這個創造呢，又使到上帝對於這個世界有保守和引導的責任，因為他既然創造了這個世界，他就對這個世界有著保守著這個世界和引導這個世界的這個這樣信念來產生。如是者也都排拒了後來西方世界裡面出現那個自然神論的傾向，以為是有神明的存在，是他創造了世界，不過創造世界之後他就不再理這個世界了，所以這個世界和上帝之間是無分無關。希伯來人接受不到這種觀念，他不將上帝等同這個世界，但是他同樣告訴我們，對上帝來說 这个世界是他钟爱的，是他要保守、引导和管理的。这些就引发出圣经的里面对上帝敬拜独一的上帝，不可以拜他神，不可以拜偶像，这些的观念其实基本上都是跟这个这样的信念有关。所以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一个两步组成的一个单元，这个第一方面我想跟大家来表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犹太人的希伯来人的这个世界观呢，其实也是一个天地预言的两层世界说。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单元，它是由一个两个的部分来组成的嘛。它既藉着天地来对说明其中一切，但是当中也都包含了它对世界的了解，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两层世界的讲法。整个造物，整个万有，包括了可见的地，这个地是我们在当中生活，是我们最熟悉，包括了这个可见的地，但是亦包括了那个可见但不可即的天，某方面来讲是不可见的天。这个就有点像后来在西方世界的里面康德所开展出来的那个现状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两层世界相似了。康德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现状世界，这个现状世界就是我们所熟悉、我们所认知、我们所能够感受到、明白到的世界的部分。但这个世界同样有这个的本体的部分，这个本体的部分呢，是我们的感知感觉所没有办法直接来到去了解的，同样都是一种两层的世界说。不过很不同的呢，就是后来因着康德这一种这样的两层世界说，就导致了不可知论的出现。所谓不可知论的讲法，就是说从人的认知的角度出发，我们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够碰触这个缤纷的现象世界，却不能够碰触那个物体的本质的世界。所以我们对很多事物我们都没办法有肯定的答案，包括神，包括这个的宗教的各样的信仰。从人的认知的角度出发，就会产生这种不可知的观念。犹太人同样都有这两层的世界观，但是他们不会有这种不可知的观念。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两层的世界其实都是上帝的创造，而且我能够这样来到理解这个两层的世界，都是因为上帝启示我知道的，不是我自己去碰触知道的。因为出发点不同，所以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可知的讲法了。这两层世界观提及到天与地两个分割的，好像是分割的部分，预言的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点里面提及到的，这个两预言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的单元，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两个预言的部分不是完全分开，完全你不骚扰到我，我不骚扰到你的。他们相信天与地之间彼此其实是有互动的，我们会影响天，大地的事物会影响天，天上的事物会影响地，大家彼此之间是在这个互动的情况。而且更多时候因着天和地这个上与下的分野呢，表达出大地的事物其实是受着这个上天来去支配的。这个观念是进一步在犹太人的这个天地观念当中要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由第三节开始讲到上帝的创造，最大地的塑造，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中的一切所有，然后第二节立刻就将我们的焦点呢放在这个地的那个 fashion 那里，地是空虚混沌。所以由第三节开始里面想讲的一切其实都是牵涉到这个地。在这个第二天的创造里面，上帝创造了穹苍，因为在第二天的创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受了空气出来，然后有水将这个空气来到隔开，空气以上的有隔开了这两个部分， 上帝就称这个空气为天。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天是指我们肉眼所能够见到的穹苍。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穹苍是怎样来的，其实只不过是太阳的光线射入地球大气的时候，被地球的大气反射翻出去，折射翻出去，有一些光波入到地球，来到我们的眼帘当中，有些光波被散射在这个大气的上空，所以我们仿佛在日间的时候见到一个天幕，这个就是穹苍。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见到天上面有很多一点点一点点的星星，古人认为这些星星其实都是点缀在这个天幕上面的，那个是一个穹苍。所以我说严格的来讲，穹苍和天地的天是不同，因为我再讲天地的天是指这个创造万有的里面的一个部分，穹苍是指这个大地我们感受到的某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天幕那个的部分。但是人立根于大地，他接触的事物是他眼所能够见到的事物，当他仰望上天空的时候，他见到的就是这个穹苍，他感觉到这个穹苍和他很近，他又感觉到这个穹苍虽然离他很近，但是他又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就产生了对这个穹苍的敬畏，于是者就将这个穹苍天和我们所讲的这个宇宙万有的那个天联系在一起了。天与地这两个的眼能够看得见的部分，就代表了这个的天地这两层的世界。一方面我们说上帝不在这个天地之内，因为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既然是他创造，他当然不是在上帝这个创造之内了。但是如果上帝不在这个创造之内，我又能够将上帝摆在这个哪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唯有邀请上帝入来，在这个创造里面找一个位置来给他。咁当我哋要为上帝揾一个位嚟到俾佢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就觉得咧，这个担头向上望、无边无际嘅天空，这个穹苍，这个令人生畏嘅穹苍，就最适合系俾上帝喺嗰度居住啦。所以我哋就发展出所谓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呢个讲法。上帝坐响或者住响呢个高高嘅天上边，但系管理着整个个大地。大地都在他的掌握当中，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回我们原先在第一部分里面所讲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这个讲法。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传统，有两方面的矛盾，成日很多时候被人批评圣经的矛盾出现的地方。这个讲法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与你的居住。当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我知道天和天上的天，整个诸天其实都不适合你居住，因为你是远超高诸天之外的，你又怎会可能只是住在一个庙宇的里面呢？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不是，天是上帝的居所，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矛盾来的，这个只不过呢是透过两个彼此之间不协调的观念来表达一个信念的里面的两个表达方法而已。一个表达方法是上帝不在造物的里面，但是另一个表达方法就是上帝和造物紧紧的相连，因为他住在这个造物的里面，他住在这个天的里面，关怀着大地。所以在后来的圣经的里面呢，特别在秘掳之后的圣经的里面呢，就发展出这种天庭神话的观念。例如如果我们读过撒加利亚书，我们就记得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个异象，是描述到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企立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在这个天庭的里面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就企在耶和华的面前，满身身体的衣服都是污秽不堪的，众使者围绕住耶和华的宝座，然后撒旦又走出来就控告约书亚了。上帝吩咐将约书亚身上边的污秽的衣服一件件的除走，帮他冲过晒凉，然后重新着过一些新的美丽的祭司的圣袍。撒加利亚透过这个方法来想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罪孽 上帝已经不再纪念，他已经赦免，所以不需要再带着这种内疚，仿佛自己是一些卑微的贱人的后代一样来去生活。但是这个图画是一个天庭的神话，上天好像一个天庭一样有会议的，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众天使围列期间，好像一个朝廷的朝拜，撒旦都在当中。其实这种天庭的神话，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同样看见到。约伯记开头一开始的时候，他描述约伯的所有的遭遇的时候，他都是想告诉他们，约伯地上面的所有遭遇，其实都是跟天上面的决定是有关。这种天庭的神话，上帝坐在宝座上面，发号施令，影响着这个大地的世界，是在后期的里面很严重地来到去影响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借这个观念来说明呢，上帝其实是管理着这个的世界，世界和上帝之间有着极亲密的关系。今天的人一般不能再接受这种两层世界说。今天的人的宇宙观念是认为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单元或者系统。宇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物，它里面都已经有自足的条件来到令到这些事物发生。无论这些自足的条件是自然上的，是物理上的，或者各个方面。因此现代人会嗤笑这种两层的世界说，视之为一种笑话，视之为一种古老的迷信。但是今日当我们基督徒来表演邀请来到接触上帝的信念，上帝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要直接来被邀请要放弃这种现代人所有的宇宙其实是一个单一自中封闭的这种讲法，而是要相信宇宙间有一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接触到，但是宇宙间也有一些我们的知觉未必一定能够可以直接接触到，但它实在存在又影响着我们，要藉着上帝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理解的世界的那个部分。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超过自然的理人能够理解的事，这个我在这里不一一的去叙述。这些事被我们看见到，原来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有另外一个这样的部分影响着我们。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去坚持现代人那个单一封闭系统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更加发觉这个宇宙本身其实没什么值得我们来到庆幸的。因为既然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当中的所有因果关系都是由其中的自足因素造成的话，我们在当中里面所经验的许许多多的不愉快的经历，人生有很多时候都会有许许多多不愉快的经历。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人间里面有很多美善的事物，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从上头而来，都是从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每一个理智的人，每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人生里面有很多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和经验，但是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和经验在这个封闭系统当中是没有解决，是没有答案的，它是没有安慰，它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够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两层的世界，有一个超然的世界，这个超然的世界直接影响着我们，它将世界导引到去一个方向，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人世间里面的所有的悲伤哀痛是会有出路的，是会有安慰。如是者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刚才我们所讲过的犹太人的这个世界观所引致我们的那个末世终局的观念了。我们讲过这个两层的世界说，天和地这两层的世界，某方面来讲是天支配大地。约伯为什么有这么多令我们感觉到难以理解的这样的遭遇呢？原来是上天的里面的一些的争拗，或者上天的里面的一些来决定影响的。这个是约伯记那个的两层世界说来给我们看见到。如是者在犹太人他们自己本身民族历史的许许多多不愉快的经历，悲痛的经历，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一种末日的观念，就是相信他们在这些世界上所忍受的痛苦其实上帝是知的，就好像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地受尽各样的苦楚，他 他们祖先们的哀哼，上帝在天上是听见的，他听见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是走下来拯救的。同样我们今天民族里面所经历到的许许多多的痛苦，许许多多的哀哼，许许多多看似无望的一些情景，都不是无望的，因为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会介入这个历史的里面，会进行这个的引导，将这个历史带去这个终局的。所以这个两层世界说，甚至达至去天支配地这个讲法呢，是引来了我们对这个末世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最近刚刚复活节过了去，我们今日的许多的读经经文里面的和应和这些诗歌都跟复活有关。耶稣复活，他在门徒的面前明明的被云彩接到天上去。当时天使跟那些望着耶稣升天的人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望着天呢？站着望天呢？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这个行动，明明的被云彩接去升上天，这个行动其实实际上这个行动带给我们一个的观念，或者带给我们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就是他从天上而来，他而回到天上边，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这个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你都可以表达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去面对这个大祭司的吉难的时候，揭难对不对，揭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跟大祭司说，你一天你会见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知道耶稣的用的这个这样的意象，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意象，在旧约的许多先知书里面都讲述的，提及到上帝驾住云来到降临这个世界，他将这个大能大力，将天国的权威带入这个世界，扭转这个世局，走向这个指定的方向来去。这个是旧约里面末世观，也是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有的末世观。不同的就是旧约里面说这个是耶和华的表现和工作，新约就直接指明说这个是复活的救主所要表明的工作。从天上这个的上一层的世界驾着云降临到地上这个的下一层的世界，某方面来讲，这个我们叫做呢是天与地的入侵，上天对大地的入侵。虽然入侵这个字有些时候给我们有些不好 的含义，但这个是入侵，这个表明呢就是世界的走向是不是按照他自己本身那些所谓自足的条件的，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世界的走向必然是根据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慈，对这个造物的恩慈和他的责任，还有他对于造物当中他的子民的那个信实，那个的协约，他要介入到人类的世界当中。故此我们就看见到有耶稣要驾着天上边的云降临大地这个讲法，他是透过这个天地的两层世界的观念来表明着这个末世的观念，上帝加入人类历史里面，将人带到去最终极。当然讲到末世的终极表现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谈及到有关新天新地的渴慕。在旧约的先知的里面有这个新天新地的渴慕，在新约的对末世的看法里面，我们同样有新天新地的渴慕。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一天上帝要将这个新天新地来给过我们。其实有关这个新天新地都有两种自然不同的彼此看似矛盾的讲法。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新天新地和旧有的这个天地是绝对没有任何关联的，彼此没有任何的延续性的。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所有有形质的到有一天都要被消化，即是我这个旧有的天地会完全被消化消失，然后上帝就将新的天地给我们有意居在其中。这个新的天地和旧的天地是没有任何干连的，是全新的，是有意的，是圣洁的，是美丽的。但是圣经里面有另一个传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个新的天地其实是旧的天地的改变来的。所以主耶稣说，当万物复兴的时候， 当整个天地被改变改换为一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昂首去面对上帝救赎恩典的一个时候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念，我再讲，其实宗教有很多时候，或者很多时候是需要藉着一些矛盾的观念来去说明，有些时候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这个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个现有的天地和将来的天地当中，是既有连续的关系，也有不延续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不想讲太多。但是这种对新天新地的渴望，正是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度过我们余生的人的渴望。你和我都有复活的期望，你和我都有再活一次的期望。今生我们活得不好，不开心，失败，羞耻，不要紧，耶稣里面有给我们再活一次的期望。这个活一次是可以令到我们是荣耀的，是美丽。因为这个信念令到我们在今生的里面，我们都相信人生不是只能够活一次的，不是我们可以再 take two 的，是因为上帝的设计是这样。而对整个世界的结局，也都给我们看到有一天地上面的哀伤，地上面的苦痛，全部都要过去，死亡和混沌最终都被生命来吞灭。我们知道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耶稣身上已经看到这个结果。所以亲爱的各位，当我们今天来去思想这个题目，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来去看犹太人的这个世界观，这个两个部分成单一单元的世界观，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两层的世界观，和这个天之配地最后带出来新天新地的这个末世观，其实就是上帝藉这个方法来去表明他和这个世界关系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当中因为欢欣，因为我们有一位这么超然的主，但是他又深深爱着我们，而且他有满有能力将我们带到一个幸福境地的主。请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要为我们刚才在圣经的里面来到阐释天地的观念，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再向你祷告。我们知道这个观念的重要，不是因为它是希伯来人自己本身长久文明的产物，而是因为你藉着人的这个观念，要将你自己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们的保守与应许带领我们进到永远幸福里面的这个信念紧紧的连接着。盼望我们就在其中去经历到上帝很多奇妙的恩，以及找着这个盼望继续我们的生活，最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在复活当中得着这个荣耀。多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诚心所愿。